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5号星期三，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接下来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我们将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第15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南洋日报社晚报编辑中心主编史春雷遭报毙命。好，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分享文章《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 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你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劳教和冤狱迫害，黑龙江蔡桂琴含冤离世；曾遭四年冤狱，山东朱同昭又被枉判四年；广东85岁法轮功学员罗美云遭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蔡桂琴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劳教迫害，当地警察的多次骚扰、吵架、绑架、非法关押、勒索钱财，蔡桂琴长期处于惊吓的生活状态，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很大的打击和伤害。去年8月9日蔡桂琴含冤离世，终年75岁。蔡桂琴是佳木斯市第一塑料厂退休工人，他曾患有很严重的胃病，医院诊断为胃癌前期。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胃病好了，整个人也越来越健康。蔡桂琴努力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准则去修炼，与人为善，勤俭持家，家庭很和睦。看到蔡桂琴身心变化很大，家人都非常支持她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蔡桂琴家经常被警察砸门骚扰。为了躲避警察的骚扰绑架，蔡桂琴家不敢开灯，用棉被把窗户捂住，家人吓得不敢开门等。2008年1月，蔡桂琴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到佳木斯市松江乡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遭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在佳木斯市被警察绑架后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蔡桂琴在劳教所被迫害了18天后，家属被迫花钱托关系将她接回家。2008年7月，蔡桂琴等一共6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雇车去佳木斯桦川县江川农场悬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被洪兴隆公安局警察绑架。农垦洪兴隆法院对6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蔡桂琴被枉判四年。6位法轮功学员中有2位是蔡桂琴的亲妹妹蔡桂芳、蔡桂荣。蔡家姐妹三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后都是身心受益，然而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中，蔡家姐妹三人一起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一家人承受了巨大的伤害。2022年8月9日，在遭受了中共多年的迫害和骚扰后，蔡桂琴含冤离世，终年75岁。据民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法轮功学员朱同昭先生于2018年5月被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国保警察与西郊派出所警察爬墙入室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今年5月30日，朱同昭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朱同昭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 2001年，朱同昭被郯城县公安政保科科长邢安华带人绑架，在看守所被关押迫害了大约八九个月后，被秘密非法判刑四年，后来又被秘密截入渭北监狱迫害，期间每天干重活，不让吃饱，还剥夺正常的睡眠，一天只准睡四个小时的觉。2018年5月，朱同昭被国保警察强行撬开天窗，爬墙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当晚，朱同昭被劫持到蓝山派出所，被警察非法审讯、打骂，折磨了20多个小时，被劫持到临沂市看守所关押迫害。后来，朱同昭被取保候审回家。今年5月30日，朱同昭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民慧网报道，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罗美元女士今年5月遭揭东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龙尾镇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被关押在揭东区看守所。现年85岁的罗美元女士是广东揭阳市揭东区龙尾镇东湖村人，1999年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上疾病一扫而光，身心健康。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罗美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并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21年初，罗美云到龙尾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遭到龙尾派出所人员的绑架迫害。龙尾镇派出所勾结龙尾镇东湖村黄玉旺等人砸门入室，抢走了罗美云家里的大法书籍和法轮功真相资料等。黄玉旺带头三次闯进罗美云家骚扰。2022年4月16日，黄玉旺伙同警察共五人破门闯进罗美云家，威胁他签名，连家中的亲人都要签名，并挟持罗美云进了龙尾派出所，把他非法关押了两天两夜。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是由于信息的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曼海某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7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西南部大学城曼海姆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信息展台搭在集市广场对面。有的法轮功学员通过练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而有的学员则通过发放传单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的路人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和美好祝愿，有的民众当场学功，有的询问练功点的详细信息。在德国生活了13年的香港人卢女士说，我认为真善忍是做人的根本，是人类道德的基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好的。20多年了，法轮功能够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很不容易。她诚恳地表示，如果有需要，她愿意做义工。比安卡·布莱滕·巴赫女士一家人听明白真相后，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我深受感动，如果用签名可以帮助他们，我很愿意，希望你们可以征集到更多签名，我会把这些告诉我的同事和朋友们。临走时， 布莱滕巴赫收下了学员赠送的纸莲花和真相资料，表示回去后要详细了解法轮大法。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詹姆斯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认为中共对人们精神信仰的压制就是独裁的表现。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丹娜带来了很多自己折叠的漂亮的纸莲花送给路人。丹娜说，我平时要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今天我休息就来参加活动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严重迫害，救更多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45万。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易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 2.48 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 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义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这个节目是通过短播，在每天下午北京时间的5点到6点播出。这里您将听到很多在中国大陆听不到的消息。如果您要收听更多的明慧广播节目，可以通过翻墙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
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第15部分，一、前脑瘤患者的修炼故事。二、我再也用不着心脏监视器了。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 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请听前脑瘤患者的修炼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7月6日。曾经美线的身体器官退化到牙齿舌头不能相碰，吃东西时食物不断地往外掉落，眼皮不能闭上，看不清听不明，说话困难，四肢萎缩无力。在历经了10多年脑瘤手术后遗症的痛苦煎熬后，美线终于得闻法轮大法，从此那些病痛渐渐远离了他，他再也不需要依赖家人的照顾了。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美仙修炼大法重获新生的故事吧。1988年3月，当时52岁的美仙感觉浑身到处都是疼痛，非常难受，四处检查都找不到原因。有一天，他右边的脸突然全麻了，被诊断出是右后脑长了一颗已经5公分大的视听瘤。台大医院立刻为他做了脑部切除肿瘤的手术，但是因为肿瘤的位置已经伤害到视觉、听觉神经以及三叉神经，手术再怎么高明，还是留下了种种的后遗症。就像医生说的那样，他身体的各处器官开始快速的退化，从此生活上必须处处依靠别人。他也尝试过多种其他的治疗方法，如物理治疗、针灸、烧艾、巫医、推拿、土方治疗、贴符等等，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就这样经过了10年，美仙稍微能拖着步伐自己慢慢地走了，但是由于身体是左边重右边轻，不但移动困难，要执行更是困难，因为行动他自己很难控制，都是在极度弯曲蛇形下，这样就不断地碰撞人或物，而且移动一下都要休息好久，再加上半边的脸偏向左边，导致面部表情僵硬，讲话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慢慢地讲，又因为眼球始终浸泡在不断涌出的泪液中，必须整天带着手帕不停地擦眼泪，还伴随着时常毫无预警的昏倒。美仙说，那时活得好苦。他也曾想要尝试太极拳等健身的方式，可是因为手脚活动困难，就是把手抬到胸前都很吃力，马上就掉下去。他觉得自己这样不但花掉了大量的金钱，还拖累好多人，因此常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不再依靠别人呢？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这样下去了吗？有一天，美仙无意间看到电视新闻在报道法轮功，说练这个功法后效果很好。他特别注意了一下，可是也不知道到哪里学。直到3年前某一天在练习走路的时候，在公园看到有一群人在做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运动，才发现原来这就是曾经听说过的法轮功啊。他兴起了试试看的念头。第二天一早，他便努力地走到公园练功的地方， 工友们教他法轮大法的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可是他的手才费力地抬到胸前，马上就痛得掉下去。美仙回家后心想，练功太难了，我明天不去了。可是隔天早上醒来，他却又慢慢地走到公园练法轮功的地方学了起来。回家后跟丈夫说，好难啊，我不去了。丈夫说，哎，公园那些运动都差不多，我也觉得你不用去了。但是就是这么奇怪，这段时间每天练完功都觉得好辛苦，不想练了。但隔天一早却又有某种力量使他想要再去练。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练了三个月之后，有一天美仙突然发现竟然不用再吃多年不离身的止痛药了，这对他可是很大的鼓励。于是他持续地练功，渐渐地他可以将双手抬到眼前，再慢慢地又举上头顶了。练功时间也从原来的几秒钟、几分钟，到可以做完一套半个小时的功法。他的双脚更是从原来不能弯曲的状态，进步到可以单盘打坐了。三年来，持续的进步使原来一些生活上不能自己做的事，现在都可以自己做了。他也有了健康的步伐，对自己又有了信心。由于修炼法轮功重视练功人心性的提升，练完功之后同修们就一起集体学法。他练功一段时间后也开始练习读转法轮，起初一次只能读一两个字，还一直重复。他很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想，我不要学法了，我练功就好了吧。没想到法轮功的同修们都很有耐心，反而鼓励他进一步参加晚上的集体学法。想到去集体学法要在大家面前读书，美仙的心中非常犹豫，但是集体学法负责人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就是突破自己的胆怯，这就是修炼，你就是一个修炼人。此时修炼人，我要当一个修炼人，这样的想法在美仙的脑中出现后，她真的想要修炼了。去了集体学法小组之后，轮到美仙读法时，大家帮忙纠正每一个发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带他慢慢地念。他每读一句都要分成好几段，读完一句休息后再读下一句。大家也都不断地鼓励肯定他的进步。就这样两年多来，美仙读过一页又一页的大法书籍了。现在60多岁的他不但眼睛看清楚了，讲话也流利了，还可以和大家用同样的速度读法了，发表谈话的时候也很流畅，还会和大家讨论问题呢。以前在病痛中，美仙总是想，当人真的好苦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集体学法之后，他知道通过修炼大法，人真的可以不用再受轮回之苦了。其实美仙的故事在大法修炼者中并不是特例，他亲身的体验让他发自内心的想告诉大家，我真的很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真的很感谢法轮大法的威力，真的很感谢师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我再也用不着心脏监视器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10日。修炼前我的身体糟透了，虽然才40出头，可全身到处是毛病。最严重的是医院确诊我患有窦性心律过缓间歇。当时医生讲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白天好些，晚上得特别注意，很可能睡觉就睡过去了。听到这些，全家人都在忧虑之中。半夜我偷偷地看着爱人用颤抖的手打开我随身携带的心脏监视器的开关，我只能暗自无奈地苦笑。天天离不开汤药药片，心脏不见好，又开始了头疼头晕上肢麻木，经诊断是颈椎病变。医生吩咐多躺少活动，每天必须要做牵引，否则以后会出现全身不听使唤。当时我看了中医看西医，做完电疗做按摩，每星期要报销数百元的医药费。花钱多能治病也行，可是就是不好使。我想身体的主要部件都不行了，我恐怕是来日无多了。哎，早晚也就是那么回事，活一天算一天吧。想到几十年来我为工作为家庭奔波劳碌，如今竟没了希望，心中郁闷，于是每天早上出去晨练，想让心情放松一下。一天早晨锻炼时，我遇到一位从外地到北京探望女儿的人，她在练功，我看着她练觉得很好，也跟着比划。她练完功我一问，原来她是在练法轮功。她曾参加过李老师的传功讲法班，她当时也没讲治病的事儿，只是说他曾尝试过许多功法，练了法轮功后发现这才是最好的，是真正的正法修炼。那时没有书卖，我就借了一份复印的法轮功修订本，我抱着书看得入了迷。我知道这是一个好功法，是往正道上领人的，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怎么都那么对。从1994年5月起，我幸运地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刚练功没几天，突然我发现自己半边脸的肌肉又麻又木，症状像我的老毛病面麻。以前发病时要进行针灸电疗吃中药，好长时间才能好，现在怎么又犯了。我练完功回家的路上和老学员说这事儿，他们说这应该是清理身体的表现，是从根本上把病去掉。我想我也没见过老师，没听过课，连书都是复印的，才练了2天功就见效了，这个功法真能这么神？我半信半疑，过了2天果然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身体明显感觉轻松了。我兴奋极了，法轮功真好，李老师讲的句句都是真的。我继续练功学法，没多久我忽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心脏不难受了，再也用不着心脏监视器了，身体有劲儿，精神饱满，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年轻了。我尝到了人没有病是什么滋味，可以彻底告别医院和药物了。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共利用着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学员，为迫害制造借口。 那些听从中共指令散布谎言的媒体人相继遭恶报，为曾经做的恶付出代价。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来听听南洋日报社晚报编辑中心主任史春雷遭报毙命是怎么回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一直在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妖魔化法轮功学员，为迫害制造借口，毒害了大量的无辜民众。然而正如古人所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造了口业也得还。那些听从中共指令散布谎言的媒体人相继遭恶报，为自己曾经种下的恶果付出了代价。下面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也提醒人们多多行善，因为作恶会给自己带来恶果。河南省南洋晚报社晚报编辑中心主编史春雷是中共的文字打手，他曾经散布谎言诽谤法轮大法。2021年12月10号，史春雷在出差返程途中遭恶报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丧命。史春雷，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南洋日报社晚报编辑中心原主编，自1992年以来为中共卖命近30年，特别是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史春雷甘心出卖良知。在他的参与下，南洋晚报发表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毒害世人。明慧网曝光了史春雷任南洋日报社晚报编辑中心主编期间的恶行，仅举几例。2003年11月7号，南洋晚报第五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恶毒攻击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文章，以井战义的名义诋毁大法，给法轮大法师父造谣。2004年1月1号头版位置，南洋晚报登载陈福照投毒杀人被枪毙的栽赃案，诬陷法轮功。2004年3月10号，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报道，漯河市豫剧团在南洋影剧院演出严重污蔑法轮大法的剧目《生日》。在此前后，南洋晚报及南洋日报呼应报道，毒害世人。明慧网2004年2月6号发表文章，题为《告南洋人民书：万古奇冤必昭雪》的文章，法轮功学员向南洋晚报的编辑们讲清真相劝善，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悔改之意。他们仍然拼命地追随中共恶党流氓集团，不断地散布谎言，毒害世人。南洋晚报、南洋网还发表了大量污蔑法轮功的文章，鼓励市民举报法轮功。史春雷为中共歌功颂德，中共给予他很多所谓的荣誉，比如史春雷被省委宣传部评为中原环保世纪型优秀记者，多次获得全市十佳记者、全市新闻宣传先进工作者、全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个人、两会宣传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其实散布谎言的中共文字打手的下场是可悲的，前车之鉴早已有之，只是史春雷为了名利并没有引以为戒。 李东生，原央视副台长、中共610办公室主任，是直接操控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头目。恶报降临后，李东生被判刑15年。陈蒙2001年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栏目。他罔顾事实，大造假新闻，担任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制片人，炮制出大烧活人的戏码，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8年12月24号平安夜，陈蒙因胃癌病亡，终年47岁。罗京，央视台柱，播报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新闻主播，2008年7月确诊为淋巴癌，2009年6月5号死去，终年48岁。罗京的恶行还殃及了家人，在他住院期间，他的母亲也突发脑血栓住进医院。罗京死后，他的妻子改嫁。方静，央视另一坚持散布天安门自焚谎言的主持人，因胃癌转肝癌，2015年11月病亡，终年44岁。听众朋友，刚刚与您分享的都是媒体人作恶遭报的真实案例。正如《太上感应篇》所云，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古到今，那些大恶之人，尤其诽谤佛法的人，苍天饶过哪一个呢？希望您能善待佛法和修佛的人，这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奋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翻墙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